兄姊妹平安、今天早上要从小先知书厄拿弥这三卷书来看神的爱，请我们先来看厄巴底亚书二十一章。厄巴底亚书二十一章，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厄巴底亚书二十一节，请你们读好吗？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再一次，
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
这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上到锡安山在旧约时代。这个锡安山是神的居所，那么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为他所爱的人舍命流血，他用他的宝血重价买赎的人，我们的灵魂体就成为他的居所，就是锡安山是他的居所。所以主耶稣要居住在那些真心信靠他的人里面，所以我们靠着他一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神的居所当然是一个爱的居所，慈爱的神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上到锡安山，就是要跟他所爱的心腹来约会，有一个爱的交流。那么凡拦阻天上的新郎耶稣跟他的心腹，就是我们拦阻天上新郎跟他的心腹之间更深相爱的人事物，都必须被审判。所以拯救者上到锡安山，要审判以扫山所谓审判以扫山，它的属灵含义就是神要审判，而且挪除在人的里面高过耶稣的地位的人事物因为主耶稣自己要成为人心中的最爱，我们因为爱他而顺服他，国度就会归耶和华。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我们在马太福音十章的三十七到三十九节，主这样讲：主跟门徒说，你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然，神要我们孝敬父母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主的意思是说，你爱父母过于爱主，那个地位太高了，已经超过主的地位。那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你那么爱儿女，而你在你心中的地位高过于主，你爱儿女过于爱主，那你也不配做主的门徒。如果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所谓背着十字架，意思是你要完全顺服主。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下定决心要完全顺服主跟随主，那也不配做主的门徒。得着生命，你想要保留你天然的生命及生命，你会失丧生命。可是你甘心为主失丧生命，你会得着生命，那个是永远的生命，是主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如果一个人他爱父母过于爱主自己，他爱子女过于爱主自己，他爱世上任何人事物过于爱主自己的时候，那个人的天然感情就是会拦阻他全心跟随主顺服主这样的人不配做主的门徒。所以主一定要审判这个以扫山，那个意思就是神要审判在人里面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那些天然感情跟思想，他的想法。所以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做门徒不是呼召你来信耶稣，然后你在地上快快乐乐等着上天堂，并不是这样。主耶稣呼召一个人来做门徒，那个意思是他呼召人要向自己天然的思想跟感情死掉，你必须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你愿意完全顺服神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当一个人的天然思想感情意志他的老我愿意完全的死去，这个人灵里会真实的得释放，他整个人得着真自由，可以尊主为大，可以尊主为王，所以国度才会归耶和华。 所以他特别提到以扫啊，你知道这个以扫的性情很粗野，很鲁莽，很暴烈，他是一个脾气不好的人啊。脾气呢，常常就是人里面的以扫山，必须被拯救者耶稣制服，这样国度才会归耶和华。英国有一个神医布道家 Smith Wigglesworth，他还没有全时间服侍主之前，他是一个水电工。1884年冬天呢，因为气候恶劣，所以他所住的城市那些住家水电纷纷受到破坏，所以这个水电师傅呢很缺乏，他整个冬天忙得不可开交，到处到人家里帮人修水电。可是这个天气那么恶劣，大自然的力量远超过人所能料到的，所以接下来两年多史密斯还是忙不过来，所以他的业务非常的兴旺，他参加聚会的机会就越来越少，都忙着工作，所以他对主的心就日趋冷淡。虽然史密斯心中那个爱耶稣的火变得很冷淡，但他太太玻璃的火仍然烧得很旺盛，他对主耶稣的热忱，他的祷告生活一直都很稳定很火热这样。那他在主的工作上面的那种殷勤忠心，相较之下使得这个史密斯的放纵越发明显。所以史密斯就在他太太面前，其实他心里头不安，对他目前这种属灵光景他不太平安。有一天晚上，这个波利从教会回来比平时晚了一点，他一进门史密斯就说，我是一家之主，我不喜欢你这么晚才回来。波利就很安静的回答他说，我知道你是我丈夫，不过呢基督才是我真正的主。哦，史密斯一听很火大，就把后门打开赶他出去，然后锁上后门了。可是他在气头上忘了去锁前门了，所以波利就大大方方从前门走进来，同时还哈哈大笑。事实上他笑得那么开心啊，使得这个史密斯里面的怒火也被浇熄了，跟着他一起开怀大笑。正当这个史密斯还在笑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得着光照跟启示，他就决定他要花10天的时间进食祷告，好好来寻求神。然后他在这个进食祷告的时间，他彻底的认罪悔改之后，他就找到回头的路了，他就重新回到主面前。有一句话说，女人是一个家庭的温度计，如果一个做妻子的整天愁眉苦脸，全家人都会受到感染，大家都会闷闷不乐。可是如果一个做妻子的，不管她丈夫情绪多么不好，她还是照样充满了喜乐，整个家庭的气氛就会被扭转了。所以波利就是这样，在她丈夫临命倒退的日子当中呢，不管是在忠贞、忠心、喜乐各方面，其实她都受到严厉的考验。她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员，整个城里到处举办布道会，带领数百人归主，和她的丈夫呢根本就不去聚会。虽然波利很热心服侍主，可是她丈夫灵命软弱的消息经常是别人私下议论的事情，还有人呢要求对这个波利的服侍进行公开调查。还好因为波利从来没有走错一步，所以人家也抓不到把柄。她知道在基督耶稣里的安全感是他得胜的秘诀，神会保守一切的。有的做太太的发现她丈夫临命后退，她会唠唠叨叨的责骂或是抱怨，希望透过这样的压力导正丈夫，使他悔改。而他们不了解，就是使人心悔改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神的火帮助波利一直维持一颗喜乐的心，反而叫史密斯发现自己的错，所以又被带回主的面前。波利的态度呢，不但促使史密斯悔改，还打开了他们震撼世界的 服事的大门。所以你只要跟主耶稣的灵合作，制服脾气，这座以扫山国度就会归耶和华。那这个以扫不够爱神，所以他不珍惜神所给他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竟然可以为了一碗红豆汤去卖掉长子的名分。以后他当然失去了神赐给长子的那个双倍的祝福。还有这个以扫山不只是脾气，我想以扫山也是指着人里面那种厌世族，不爱神不可慕神的那种肉体。这种以扫山当然会拦阻神的国建造在人里面，国度没有办法归耶和华。所以我们要常常求这位拯救者耶稣基督加添我们渴慕的心，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免得不知不觉我们受这个世界影响。每一天一定要想办法从这个喧嚣的世界退避到某一个可以单独与神同在的地方，你就留在这个隐秘处，让这个周围的喧嚣从你心中渐渐消散，直到你感受到主的同在四围环绕着我们。有时候你需要刻意对那些搅扰我们的声音充耳不闻，说主我不要理这些声音了，我也不要看这些事，你就是回到里面去单单注视神，聆听神。你一定要学会借着安静等候神，在里面培养那种注视主耶稣的神圣习惯，努力进入神的同在，而且渴望一生都居住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当然有的时候你在做外面的工作，你需要也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属地的事物，但是你里面你内心深处仍然是在主耶稣的隐秘处与主有一个不间断的相交。教导我的荣教是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叫做手忙心不忙，就是你外面手在忙世界上的事，可是你的心里不忙，你里面还是平静安稳的与主保持不间断的相交。还有这个以扫呢，对他弟弟雅各没有爱心，他甚至想要杀掉他。那以扫的后裔是以东人，他们对弟弟他的弟弟雅各的后裔以色列人一样也很没有爱心。这个也是先知厄巴底所责备的。我们来看厄巴底亚书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厄巴底亚书的十一节到十五节。厄巴底亚书十一到十五节，请你们读。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年究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你不当站在岔路口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
好，你看这些以东人，他们看见雅各遭灾祸的时候在那里幸灾乐祸，讲一些狂傲的话，而且还伸手抢他们的东西，甚至站在岔路口检查他们中间剪除他们中间逃脱的人，或者把他们剩下的人交给仇敌。所以主要审判以扫山，那个意思是主要审判人里面人身上那种违背爱的肉体。因为国度归耶和华，神是慈爱的，他是要建立一个爱的国度在人的里面。那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又有恩慈。所以慈爱的神是要借着圣灵致死人里面那种不耐烦， 不温柔的东西，那个不耐烦不温柔的肉体，那个就是以扫山。我们要降服于圣灵。贵格会的创始人乔治福克斯他这样讲，他说主耶稣对我而言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发现在我里面有一样东西使我不能温柔，不能忍耐，不能去爱。我尽力把这个东西压制下去，但是它仍在那里，一直到我把我的意志完全让位给主的时候，主就替我拿去了一切使我不能温柔，不能去爱，不能忍耐的东西。所以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把他的意志降服给主，把他心中的宝座让出来，让主来居住，来做宝座，来管理。他的意志完全让位给主的时候，圣灵就借着圣灵就制止他里面这个以扫山。罗炳森师母我们有一本书叫《荣耀的光辉》罗炳森师母他也曾经每一天播出2小时，为着哥林多前书13章的每一句话明确且详细的祷告了这3个月。因为这段时间他遇见很不容易的是，有的人他现在很难爱他但是他就是每天花2小时为哥林多前书13章的每一句话祷告。如果有一些他身上的表现是跟哥林多前书13章的爱的诗篇诗章这个话相违背的，他就求主审判，审判他身上跟爱违背的以扫山。他鄙视这张圣经所光照在他身上的那些肉体的活动，包括他的想法、他的动作，还有他的说话、他的眼神、他的感觉、他的态度种种，他知道根本就违背了爱。他就求圣灵做工，把以扫山践踏在他的脚下。他说过了3个月他祷告通了，那个神儿子爱的生命充满在他里面。他说他可以爱那个对他不好的人，好像爱一个最好的朋友一样，所以国度就归耶和华了。所以爱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就是慈爱的神对先知约拿的态度。你知道先知约拿，约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鸽子，鸽子。可是约拿这个先知的表现一点也不像柔顺的鸽子。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亚述人的恶达到神面前。当时呢，亚述他每征服一个国家或一座城，他们会用非常残酷的方法处死那些首领，然后把百姓掳去，叫人受尽痛苦。那神叫先知约拿要去城里头呼唤他们悔改，可是约拿不愿意顺服。为什么？因为约拿知道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万一他去尼尼微布道成功，亚述人悔改了，神就不会毁灭他们，那这下子以色列人就会遭殃。所以他就起来逃跑，逃避神的呼召。那约拿逃到海边，刚好有一艘船要往他驶去，他就赶快上船了。没有想到这个船开航一段时间以后，海中起了风浪，狂风大作，船几乎要被破坏了，快要被淹没了，所以水手没有办法，只好撤迁。他们想要知道这个灾害会临到他们是因为谁的缘故，结果撤迁就撤出约拿来。好，他们就开始盘问约拿，约拿就跟水手们讲他的背景怎么样。他说你们只要把我抛在海中，海就会平静。可是水手们敬畏神，把他抛在海中等于让他死，对不对？他们敬畏神，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他们也快要被淹没了，所以他们就求告神，之后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把约拿扔到海中，果然海就平静了。所以我想这些水手们非常的敬畏神，敬畏耶和华神。那慈爱的神就安排一瓢大鱼吞了约拿，保住约拿的性命。我想也让约拿有机会在鱼肚子里头 好好思想神对他的包容跟忍耐。所以三日三夜，约拿在鱼腹中祷告悔改，向神降服。他答应神，如果神要他在做什么事，他会顺服。所以神就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了。好，神叫约拿再去尼尼微，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知道约拿刚刚从鱼腹中出来，对不对？他的模样一定有一点特别，有可能他皮肤的颜色改变了，再加上那个船上的水手有可能上岸以后，在那里告诉别人约拿被鱼吞吃的故事。所以当约拿去传道的时候，他的见证会更引人注目。慈爱的神做工在尼尼微人身上，他们信服神借约拿所传的道，他们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宝座的王到至小的，他们都披麻蒙灰悔改，而且切切的求告神转离恶行。所以有丰盛慈爱的神立刻缩回审判的手，不把所说的灾祸降在他们身上。我们来看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约拿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约拿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请大家轮流读好了，姊妹读一节，弟兄姊读一节，姊妹先来。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
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
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礼貌？
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
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
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
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
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
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为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先知当然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神爱约拿，神爱以色列人，可是神也爱尼尼微人，这点约拿实在很不能接受。可是神一直在那里开导他，神跟他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自己小孩子，对不对？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牲畜包括牲畜，所以神的爱何等广大，连牲畜他都爱。诗篇三十六篇六节说：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那我刚刚已经讲过，约拿他身上的以扫山就是脾气，你看他脾气大到一个地步，敢跟神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所以约拿对以色列人的爱是一种种族的爱，是一种属肉体的爱。那这种属肉体的爱当然没有办法爱仇敌，没有办法爱亚述人。约拿发现神竟然施展丰盛的慈爱在尼尼微人身上，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就气得走出城，为自己搭一座棚，在棚的荫下坐着，他还要看看到底尼尼微城的结局如何。 神爱约拿，他为了教育约拿，开导约拿，他行一个神迹，他让一棵蓖麻一夜长成高过约拿，这个蓖麻叶的影儿可以遮蔽约拿的头，使约拿在白天少受日照之苦，坐在那里舒服一点。约拿当然很高兴，忽然有一棵蓖麻树出现在他身边，他因着这棵蓖麻呢大大喜乐。结果神又安排一条虫子咬这棵蓖麻树，使蓖麻枯死。哇，约拿的大阳伞不见了。神又安排炎热的东风吹来，让约拿在大太阳底下，哇，头昏脑胀的，他就气得求死。慈爱的神呢，很耐心的开导约拿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还这么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你看神充满了爱，然后约拿充满了怒气，神呢运用最柔嫩的感情来回应约拿那个粗鲁的感情，神的爱不会被约拿那个粗鲁的反应摇动，我们会对不对？哦，每次你的孩子那么粗鲁的顶撞，你也很难用一个很温柔的态度回应他。其实那个就是我们身上的以扫山还没有被完全铲除，对不对？那个慈爱的神一直柔声地问约拿，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神一直在那里跟约拿讲道理，约拿的怒气更凸显出神对他实在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神那里包容约拿那种狭窄的心肠，神忍耐约拿那个顽固的脾气，神很盼望约拿可以被改变，被调整，换个角度来看事情。神相信约拿是可以被改变，有怜悯心的，因为他也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他可以分享神爱的性情，怜悯的心肠。所以神很爱约拿，他也爱惜尼尼微人，所以他安排大风大雨、蓖麻虫子，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让他所爱的约拿得益处。神对待我们也是如此，不管我们怎么样的顽梗不化，神仍然爱我们，他就是会花心思、花功夫，安排各样的事情在那里教育我们、教导我们，借着圣灵跟神的道开启我们。他盼我们可以成为爱的器皿，可以真实的彰显神的爱。七伯门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他是一个充满爱的器皿，在那里为主传福音。可是有个杂货商人很讨厌七伯门的露天布道，每次就在那里吐唾沫。好些年来呢，这个杂货商人不断的攻击七伯门，狠狠批评七伯门。可是七伯门仍然很忠心的传福音，他也期待神给他机会的时候，能够向这个杂货商人传福音。有一天，这个七伯门一个最富有的亲戚来拜访他，当他乘坐马车到达七伯门家门前的时候，他简直难以相信，有很好的背景、有良好教养的七伯门，竟然会住在一个这么贫穷的地区，住在一个那么简陋的、简陋的一个寓所里面。这个七伯门很亲切，把亲戚迎进他很清洁、很简朴的住处。他们聊天的时候，七伯门就跟这个亲戚解释什么叫做凭信依靠主而生活。他也给他做见证，分享神怎样时常供给他生活上的需要。这位亲戚离开的时候，他跟七伯门说，他很想要买一些日常用品给他，征求这个七伯门的意思。七伯门就同意了，可是他坚持呢， 请他这个亲戚一定要在某一个他所指定的这个杂货商人那里买。他讲的就是那个很激烈的诽谤他、攻击他的那家杂货店的主人，要他去那里买。那当然这个亲戚对他们之前的纠葛完全不知情，他只是按着七伯门的指示去了那家商店，购买了大量的食物。结果他就跟这个杂货商说，你把货物送到七伯门那里。这个杂货商人就愣住了，他说，你会不会找错商店？而这个亲戚又跟他解释说，是七伯门特别指示我到你这里来的。这件事情过后不久，这个商人就到七伯门家里去，请七伯门原谅他过去的态度。而就在这非比寻常的一天，这个商人把他的生命完全归给了耶稣基督。所以当一个属神的爱的器皿，他们以基督的爱去爱人的时候，神能够成就多么大的事。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用神那个伟大的爱来做一些小小的事，用神那个伟大的爱，一有机会就向人传福音做见证。可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先来爱我们周围的人，对不对？我们不要很热心要传福音，可是常对我们家里的人没有个爱的态度、温柔的态度，那这样我们家人怎么有可能信服我们所传的爱的福音呢？好，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弥迦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弥迦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请你们读。
雅各家啊，我必要聚集你们，必要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又如草场上的羊群，因为人数众多，就必大大喧哗。不得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直闯过城门，从城门出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
先知弥迦呢，他也向犹大跟以色列发出审判的信息，因为这两个王国国内有可怕的罪恶迅速走向灭亡，而带头犯罪的是政治领袖跟宗教领袖，是王还有祭司假先知。神因为爱他的百姓，所以借着先知指责他们的罪恶，期待他们要悔改。可是慈爱的神也借着先知呢，发出那个归回的应许，在那里预言将来的复兴。当然这个复兴不只指着他们被掳七十年又要回到这个圣地，也遥指着教会时代，现今的时代。神使他的百姓被掳是为了管教他们，炼净他们。我们知道以色列被亚述掳去，后来犹大是被巴比伦掳去。虽然神使百姓被掳是为了管教他们，炼净他们，但你知道神很爱他的百姓，把他们看作他的羊群。神是好牧人，所以他要召聚以色列家余剩的人如波斯拉的羊。这里刚刚读的第十二节说，把以色列召聚以色列剩下的人安置在一处如波斯拉的羊。波斯拉是以东的一个城市，大概就是一个牧羊的中心。很多学者呢，他根据这个古译本，他们把波斯拉翻译作羊圈，他说神要召聚以色列家的人，把他们安置在羊圈，所以有学者把这个波斯拉直接翻译作在羊圈。所以神子民好像羊圈中的羊，蒙这个好牧人保护而且引导。那神是他子民的王，他要带领他们归回，要带领他们冲破城墙，要救出那些被掳的子民，然后引导他们直闯过城门，为神的百姓开路，归回应许之地。这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神借先知弥迦发出安慰的信息，发出这个归回的应许。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经文也可以应用在新约时代，先知书好些话也指着教会时代说的。 在新约时代，神也要拯救那些被罪恶、被肉体、被世界、被魔鬼掳去的人，神要引导这些人归回神的怀抱，可以得着这个属灵的迦南美地。我们不是要回到巴勒斯坦，我们是要归回属灵的迦南美地。那个意思是我们归向神，我们可以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以领受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我们是主的羊，好牧人会使我们没有缺乏，对不对？我们再来看弥迦书第四章三到八节，好吗？往后面翻，好，弥迦书第四章三到八节，好，三到八节，请你们读。
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取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瓜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
好，第四节提到神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列强互争长短的情况下遭这个池鱼之殃，成为外患的牺牲品。他在这里预言，当弥赛亚做全地的王的时候，弥赛亚为人民谋福利，使人可以过和平的日子，所以人不需要学习战事，国内呢不需要有武器。所以这里提到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武器的变农具了，也可以把枪打成镰刀，武器变农具，那杀人的器械变成割稻割草的工具。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换句话说，先知弥迦是在预言弥赛亚的国度是一个平安的国度，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充满了们的平安。先知以赛亚也这样讲，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以赛亚书九章七节，当神有政权，他掌权的时候，那个平安会加增无穷。当然，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也是爱的国度，所以慈爱的神要让他的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刚刚第四节读到，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你可以享受平安，这是弥赛亚国度一个生平的景象。这里提到坐在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因为葡萄树跟无花果树是以色列地最多也最重要的果树。那人人呢可以坐在树下享受安息，可以吃那个甜美的果子，没有人惊吓，没有战争的威胁，只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跟祥和。那这个弥赛亚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就是天国。法利赛人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呢，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所以弥赛亚的国，神的国在哪里？就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内在的国度，平安的国度。所以弥迦书五章五节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弥赛亚耶稣基督是平安王，他要做我们的平安，那个意思是他要在我们里面设立不能震动的国，不能震动的国。有一次有一个孩子，他很小，我忘了他几岁，反正很小，他在家里，他妈妈常常在家里放曹牧师的录音带，刚好他听到曹牧师在讲不能震动的国，然后他妈妈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开始很紧张很焦虑， 他跟妈妈说，妈妈，你里面没有不能震动的国。他妈妈吓了一跳，一个小孩子在家里，他这样常常听，竟然那么小可以吸收神的话，他也知道里面要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那个就是你要先留意遵守一条命令，那个叫做叫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面做主。你要先追求这个内在的平安国度。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所以他盼望呢，我们要在他里面有真实的平安。你知道在世上我们难免遇见苦难，也遇见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就我看到一个报道提到说，他们在那个南极竟然发现，重新发现了 那南极底下本来就有火山，和竟然发现91座活火山呢，会喷火，会有烟雾啊。我就想到那个使徒行传要告诉我们，在天上主要显出奇事，确实他们也在南极拍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天上真的有一些奇事，地下也有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你看那个有火山的地方当然是有火，也会有烟雾，对不对？他说这都是主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没有显明以前会有的现象。所以我真的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不管是我们里面的感直觉圣灵来的提醒，或是外面你常看到一些现象，你真的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会有安全感，是因为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他已经战胜了世界，他用他的大能大力保守我们，要一直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主耶稣都会照管。主耶稣要引导我们进入那个真平安，进入那个跟他之间那个永恒的关系。我们跟主要一直的保持一个紧密的连结，像今天曹牧师跟小朋友讲的，紧紧的与主连结。如果我们过这样一种生活，我们身上的每一种机能，每一个感官，一切的热情都会得着满足。我们对主的委身，跟主的那个连结，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让它摇动。你知道我们跟主之间是一个新郎新妇的关系，那个意思是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个属灵的婚姻，这个属灵的婚姻关系是永远不能解除的。所以我们的心永远与主交通，与主密切的连结，身相契合，主爱的荣光就会从我们灵里头中心这样照射出来。所以在我们里面三位一体神是一股极强大的力量，有时候这股强大的力量真的会震动我们的全身，那个满有全能的荣光会透过我们的生命发表出来。我们与耶稣紧紧连结，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会活在主同在那种浩大的平安，完全的平安当中。不管这个世界有任何的改变，动荡不安的事情发生，弥迦说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弥迦书5:5。所以我们每一天要住在平安中，一直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头做主。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单纯的信心，充满了平安，这个就是不能震动的国，这个就是弥赛亚的国度，基督在我们里面建立那个平安的内在国度。弥迦书4:5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我们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那个意思是我们永永远远在活在地上是要代表神说话行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随神，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也是哥罗西书3:17告诉我们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在生活。哥罗西书3:17就在定义什么叫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就是你里面与内在的主紧紧的连结，这样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接着他感谢父神。到了弥迦书四章六节，耶和华这样讲：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招聚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所以先知弥迦在预言归回，到那日神的时间来到的时候，慈爱的神要招聚那些被赶出以色列地被掳的神子民归回，很多人就死在异地了，可是有一些余剩的人被神召回来。那这班人他们是因着犯罪被神惩治而远离家乡的，他们很软弱，好像瘸腿的人无力行走，可是神要把他们带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提到到那日，先知书里头你如果看见这三个字到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在弥迦书四章一节，我们刚刚没有读，四章一节提到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也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万民要留归这山，在教会时代万民都要留归耶和华的山，要在那里领受主的道，要行主的道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那日，末后的日子，神召聚那些自觉无力行走，软弱像瘸腿的人，神召聚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要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也就是他们要让神的道来建造他们。所以那些本来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他们仿佛是被赶出去远离神的人，可是在教会的时代，时代的神召聚这些人，万邦万民都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让耶稣可以设立王权在他们的里面，国度要归耶和华，神要建造那个平安的内在之国在他们的里面。第七节他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民，余剩之民是神使那些被归回的少数人称为余剩之民，而在教会时代从世上被拣选的少数人也是余剩之民。我记得荣教士常说，我们是余剩中的余剩者，是余剩之民中的余剩者。那这些余剩之民，他们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们全心倚靠主，好像那些瘸腿的人倚靠拐杖，而这些人是倚靠主。所以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些被赶到远方的余剩之民，他们回到神面前，他们与主紧紧的联合，他们倚靠主的大能，他们可以成为强盛之民。强盛之民，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因为他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们向主完全的降服，他们的天然意志已经降服了，降服于神的旨意，这样耶和华就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主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治理他们。当然神是用爱治理我们。第八节他说，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哪，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必归于你。主耶稣是好牧人，他住在锡安山，这里锡安山被形容为羊群的高台，羊群的高台。通常牧羊人他必须登上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高台，这样他才有办法观察在羊群四周的情形。当他在那里登高眺望的时候，他看见有野兽靠近，立刻斥退他，他发现有盗贼入侵，就快快赶走他。那主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与仇敌征战，流血舍身，在十字架上掳掠了仇敌，因为他要保护他的羊群。虽然他舍身流血，他也在所不惜，因为他爱他的羊。而且主手中握有耶路撒冷民的国权，他是用爱赢得这个权柄，他也用这个爱的权柄建造这个荣耀的内在的国度在我们里面。 我们再来看弥迦书五章四到五节。弥迦书五章四到五节，一起来读。
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者，八个首领攻击他。
好，一方面他在这里预言神要保护他的百姓，不会再让仇敌那样入侵他们，神会为他们抵挡仇敌。那当然这也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这个他是指着耶稣基督这位好牧人。那他会牧养我们，会照顾我们，他每一天要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依靠神的大能，他也把这个神的大能分享给我们。因为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保守我们，每一天可以安然的居住在那个神平安的同在中，我们可以安然居住，住在神的爱中。这里说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要尊主为大，地极的人都要尊主为大，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主本为大，他该受大赞美，所以每一天我们心里面常常的赞美他，感谢他。赞美跟感谢很帮助我们赶出一切黑暗的东西，可以住在平安当中。赞美跟感谢可以赶出我们心中的那些忧虑搅扰，让我们住在平安中，我们与慈爱的神连结，我们也住在爱中，与主成为一灵。所以这位必作我们的平安，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平安中，也是住在爱中。我刚刚讲的那个英国的希伯门弟兄，他是一个深深的认识神的爱的人，他爱神也爱灵魂，他也常常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有一天他跟一个同工去大街小巷传福音，在一条很简陋的街上呢，有一户是属于一个声名狼藉的酒徒，街坊邻居都很怕这个人。然后希伯门跟同工出去探访的这一天，他特别的粗暴，半裸着身子在街上奔跑，要跟任何人打斗，大家都躲他。可是希伯门跟同工不知道这件事，正好就走进他所住的这个街道。当他们经过这位酒徒的家门的时候呢，这个醉汉呢就听见脚步声，他就很生气，他觉得是有人来找他打斗，所以他就出来就准备冲向他们，挥着拳头要打他们。可是他来到他们跟前挥动拳头准备打的时候，希伯门就看见他两只手忽然就倒向了两边，好像被一个不能看见的能力击倒了。所以希伯门跟他同工完全没有受伤，他们继续平安的往前去传福音，他们在每一家留下一份福音单章，如果有机会就跟他们讲几句话。所以这个希伯门跟他的同工，他们一直住在爱中，一直住在平安中，他们的圣洁的生活使许多人印象深刻，而且人们看到他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来看弥迦书七章十一到十二节，弥迦书七章十一到十二节，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请你们读。
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当那日人必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都归到你这里。
好，那这段翻译方面也是就是在预言归回，那个被掳的以色列人要回到故土，要重修墙垣，那个国界会开展，许多人要从亚述地、埃及地来归回。可是另一方面，到那日，到那日也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这里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被传扬开来，教会的境界要开展，世界各地会有更多的人来归向神， 因为主耶稣快回来了，这个是神正在全地做的美事啊。所以当神在全地做荣耀工作的时候，我们要跟神合作，求主的爱多而又多的充满我们，使我们在地上可以真实活出神的爱，传扬主爱的福音，能够使更多的人可以来认识神的爱。最后我们来看弥迦书七章十八到二十节。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二十节，请你们读。
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免得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
十八节说，有何神向你，这句话就是先知弥迦名字的意义。因为先知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所以有何神像你，正是先知弥迦这个名字的意义。那弥迦所认识的耶和华神是一位赦免罪孽、饶恕人的罪过的神，他不但赦免罪、饶恕人的罪，还把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投于深海。投于深海意思他永不翻旧账，所以我们不要让仇敌拿过去的罪控告我们，只要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了，我们就把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埋于深海，投于深海，不再回想，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以色列人每年赎罪日都会在会堂里宣读弥迦书七章的十八到二十节，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有的人他们会甚至在水旁倒空口袋，象征把罪投于深海。所以弥迦就是提到这位慈爱的神，他不会永远怀怒，他喜爱施恩。过去你看这个慈爱的神向雅各施恩，向雅各发诚实，他跟雅各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你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向雅各发诚实，那个意思就是信实的神，后来果然照他向雅各所说的话成就一切。慈爱的神也向亚伯拉罕施恩，施慈爱，他拣选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国度从他而出，君王从他而立，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又把迦南地赐他为业，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所以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就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可以得着什么福气？神赦免我们罪，他要赐给我们什么样的福气呢？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亚伯拉罕得着迦南美地，我们是借着圣灵去得着属灵的迦南美地。神喜爱向我们施恩，他要把圣灵赏给我们，圣灵把父与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认识父与子，可以更多的被父本性一切的丰盛充满，被耶稣基督的性情，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充满。神的爱是借着圣灵多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所以今天早上，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一次靠着主的宝血洁净自己，我们再一次掏空自己，将我们的意志完全降服于主，献上自己，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一个洁净的器皿献上给主，当作活祭，然后我们用单纯的信心向天父情辞迫切的求圣灵。圣灵就是慈爱的神应许要给我们的礼物，凡祈求的就必得着。愿主耶稣大大的充满每一位。